请低头再次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要快乐。今天是你荣耀的日子，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奉献。今天是你与我们同在的日子，让我们在你里面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一起围绕你的宝座，一起成为你生命的见证，一起来分享你在我们人生里面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早上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恩在你面前。愿你自己在宝座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我们世人在你面前领受到你所命定的福。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欢喜快乐。十月份是什么月啊？我们刚才说啊，是什么宣道。我们宣道，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用宣道的果子先献在神的面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啊，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哦，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宣道的果子，奉献在神面前。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当我浇奠的时候，保罗说，当我浇奠的时候，使我不会羞愧见主啊。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些果子呈现在神的面前。我相信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见我们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果子。圣经里面有十二种不同的果子，其中呢有对内的，有对外的，我们个人生命的成熟，个人肢体生活的见证，我们与人彼此来往，在世人中间做光做眼的那种见证，以及我们本身成为得救蒙恩得救人，本身就是一个果子呈现在神面前。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圣餐，我们也有敬礼在我们中间。那今天有三位要敬礼，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那我思想到的是马太福音28章，我们下个礼拜还要再看这一章，有这一章是这一段圣经非常丰富，有可以讲很多不同的神的心意在这段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是扼要性的来谈谈一个大时代大使命，在这一个这一段圣经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因着他的定时，他的复活，开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不但如此呢，他将人类带入一个伟大的救恩时代，叫一切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更重要的，他赋予这些信从他的人一个伟大的独具特性的传扬神国度的福音的使命。基督徒的使命分成三方面，一个是福音使命，一个是文化使命，一个是环境使命。对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整个世界，我们有一个时代性的使命。对于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有一个文化的使命，向着我们骨肉之亲，向着我们所亲爱的人，从我们家人开始，我们有一个文化，因为同一个文化，同种同文一种的文化的使命。还有呢，我们个人领受神的救恩，从神的国度来看，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使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福音使命的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这是耶稣第一次他向全世界人类宣告出来一种福音的使命，我们叫做大使命。这是圣经里面一般的给他一个名称。这大使命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呢？第一个，它有超然的应许。 在 这一章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你说十一个门徒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加利利山，那是在北部的加利利。耶稣三年半 的传福音的时间里面，有三年以上的时间是在北部的加利利，有半年的时间在南部的耶路撒冷这段的时间。所以在耶稣的宣告的大使命里面呢，他复活以后第一件事，他要定十字架以前啊，他先跟他的门徒怎么说呢？三天之后你们三天之内你们不会再看到我了，三天以后呢我要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到加利利那个地方与我见面。耶稣是在南部的耶路撒冷城外，在那里定十字架，哥哥他在耶路撒冷城外那里定十字架了。然后他告诉他门徒说，三天之后你们赶快要预备好，要到北部去，到北部的加利利那里去等候我，我要与你们相见。在那里第一个有神的约定，第二个相见以后有神的应许，就这个大使命向他的门徒来宣布出来。那约定里面带有应许，应许里面带有约定。在神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应许有的是带着诫命，有的带着特别的一些的约定，有的呢无条件的就赏赐给我们。他的应许例如说，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因着耶稣所付的代价，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可以得到耶稣的救赎，耶稣宝血里面的救赎，可以得到圣灵的印记，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配得领受他丰富的恩典。有一个记号，有这个记号的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些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说，启示录也说，我们这些信耶稣人呢，在我们额上，当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印记印在你这个额上。到再看启示录应该是十三章，十章那里有那个兽的印记出来。他那里呢，在大灾难的时候有撒旦的印记是在这右手上，但是呢，到那敌基督者出来的时候呢，他要假冒基督哦，他也在这些跟随他人身上，在额上跟手上都有印记。到时候你就分不出来他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恶者撒旦的。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额上有神自己可以看得清楚，他知道，天使知道，魔鬼也知道的，我们分别出来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受洗说，奉主耶稣圣父圣子圣灵名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我们如果到德州到一些州区呢有个大农场大牧场，这个农场里面的这些的所有呢牛啊羊啦、或者什么其他的动物啊属于这个农场的呢他们有自己农场的一个印记一个记号在那个牛啊什么乳牛啊什么有这个背这里或者后面这里有一个印记，把他们的属于这个农场姓陈姓张姓王一个印记打上去了这个是属于这个农场的。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很清楚圣灵亲自做印记，以弗所书第一章做词做个保证，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领受他的恩，在世为人有主的同在，有主格外的保守施恩，这是一个印记。凭着印记我们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寻求神的恩，领受他的祝福，感谢主。所以这个应许是超然的，为什么？有今世有来世有永生的那种应许，他的应许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几十年的时间领受到神的祝福。我们一般签约应许几十年，你活着的时候有效，你死了以后你所有的签约所有都无效了，包括你的罪案，包括你一切的成就完全无效了。但是呢，当我们与神签约的时候呢神的约定的时候呢，这种果效从我们签约开始一直到将来千禧年 一直到新天新地，永永远远都有效。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超越时代，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大的使命。这个时代是一个大的时代，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不是说这个时代污秽肮脏，污秽肮脏当然是一个现象，但不要，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的现象。后面掌权者，诗篇二十九篇说，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当重水大水在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他还是作王。所以在诗篇42篇四十三篇怎么说呢？哇，深渊与深渊互相响应，那什么啊，宝座上的神跟我们世界最恶劣最败坏那一种环境呢，哇，互相有一个回应在那里呢。神不是坐在那里不管呢，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作为，整个时代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看起来是越来越败坏。这是一个世界如果活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有所说第二章所说了，在恶者手下自然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我们呢要分别出来，从撒旦的国度撒旦的权势进入神的国度，从黑暗进入光明。使徒行传十八章这个保罗他的使命，神拣选他呼召他，就是要做这个工作，把人从黑暗带入光明，从撒旦权势带入神的国度。既然进入神的国度，哇，国度是神的国度，是伟大的，是永恒的，是不受这个世界的这些败坏权势所污染的，因为那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国度。如果你住在那个国度里面，你活在那个国度里面，你不会为着这个世界你在惧怕，你在担心，没有，因为你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永远掌权，我们有这个信心，感谢主。所以他是个超然的应许。第二个呢，他是一个怎么应许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信托。当耶稣到加利利跟十一个门徒见面的时候呢，在那里说他们当耶稣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些门徒敬拜他，敬拜耶稣，但是呢心里然而呢还有人疑惑。疑惑什么？耶稣真的复活了吗？站在我们面前这位主真的是复活了吗？是我们跟随他三年半那位主跟那个主是一样的吗？有没有是假冒的呢？是另外一位呢？他们也怀疑哦。当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罗马兵丁了什么跟着他们啊？他们有什么危险没有？他们有惧怕有怀疑，但基本上对这位耶稣心里在那个时候一方面敬拜哦，但是仍然怀疑。在这种人对耶稣还怀疑的时候，人的信心还软弱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把这个大使命，这么大的一个时代的使命，旷世以来没有过的大使命，我们使命可能是一辈子之久，了不起做一辈子，我们说千秋万世，我们成就事业是千秋万世，真的有千秋万世吗？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改来改去，一下改一下改，今天打仗明天就好了，哇，牺牲多少人一下就好了。你所谓千秋万世不过是短暂的，不短暂的，就是存到今世也是在这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有一天也要完全的消化掉。彼得后书第三章被火完全烧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所做的丰功伟业呢，不能够存到永永远远。但是我们的神把这个伟大的福音的使命，大的使命交托给我们，当他交托给门徒的时候，有的人信，有的人对耶稣本身还是有怀疑。在信心软弱，耶稣信得过他的门徒，信得过这些软弱人。虽然软弱不是靠你的软弱或者靠你的刚强可以完成这个大使命，那是因为我与你同在，我是全能的神，下面讲到了我是这个宇宙的主，我创造宇宙，所以你的侍奉你的一切不是靠你了， 靠人没有用了，靠人是有限的一种成就了。但是神他用他的刚强成为他的刚强成为我们软弱。比如后书更多后书十一章哈十二章那里，更多后十二章那里，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刚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所以保罗说，为什么我软弱的时候呢？有基督的恩典够我用，有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使我刚强。所以我就宁可夸我的软弱，因为我自夸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不夸我很刚强哦，我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夸我软弱的时候，主的刚强，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就临到我的身上。哇，这是属灵的原则哦。基督徒不是说，哎，我多厉害多厉害，这是外邦人所讲的。你在外面的世界里面所看到的，我多厉害多厉害。但基督徒不是讲这样啊，我多软弱，我多软弱，不是我多软弱，我是悲观的，不是。我的软弱里面是因为后面有位刚强的主成为我的倚靠，成为我的帮助，所以我不怕我的软弱，我更愿意夸我的软弱。我当我夸软弱的时候，事实上我在领受到基督的刚强，基督的恩典和能力临到我的身上。感谢主，这是保罗很深的一种属灵的体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体验哦。我们软弱，主还相信我们。我们有时候离开耶稣，有时候我们埋怨上帝，有时候我们甚至否认我们的信仰。但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相信圣经有不同的讲法，有一些神学不同的理论的看法，到现在都有它的圣经根据。但是我个人比较相信什么？我受洗那一天，耶稣的爱没有离开我。既然是爱，就不在乎我个人的行为的好坏。当然我要保守我的圣洁，刚才所唱的诗歌，把我们自己藏在主的圣洁里面啊，因为主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九章说，因为神是十九章第几节，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到神的面前。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说怎么样？我们靠着主，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把我们的软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软弱，神仍然用我们，因为他是刚强。我们的成就不在我们的软弱，乃在基督的刚强。我们再怎么刚强，人的刚强在神看起来还是软弱。圣经里面更多前书第二章说，人的智慧在神看起来仍然无知。你以为你很有智慧，神说你还是愚昧无知。我们再怎么刚强，神看我们仍然是软弱。所以我们靠主，我们虽然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这位主没有离开我。所以约翰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呢？基督既然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到底的意思是什么？见到神，见到神。爱他们就爱到底。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受浸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们，爱到底。然后呢，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那怎么说？他就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到底。哦，他会保守我们的信心哦，保守我们到底。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怎么说呢？凡是靠着基督到神面前来的人，神都能够拯救到底。哦，所以你要靠基督了。你如果离开基督，神就没有办法拯救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个坚定的信心，靠着基督，他肯定可以在他的应许中间，神答应我们，他要拯救我们到底。不是靠我的义行，靠我的好，靠我的行为，靠我所做的，不是，完全靠基督，神就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对神也要有信心，神对我们有完全的信心。虽然我们软弱， 所以我们对神 相应的相对的、哦、我们对神也应该有完全的信心。当我们说完全的信心的时候，是因为神按着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他把使命托付我们，既然托付，我们相信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所说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不会给我们过重的担子叫我们担。所以我们就有信心，凡是临到我身上的，无论是从环境来的，是从我们说文化方面来的，使命福音方面各方面难处来的，我都相信神信得过我，让我遇到这样的艰难，因为他有够用的恩典，甚至满意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诗篇一百五十篇全部讲神的恩典，有两个重点。诗篇三十四篇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一无所缺，那是够用的恩典。诗篇二十三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哇，这是个满意出来的恩典。我们恩典神应许我们绝对够我们用，不但够我们用，而且还可以满意出来。诗篇六十五篇，由神以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叫我们所经过的路径都滴满脂油，哇，太美了，这是满意的恩典。你活在怎样的恩典底下，你可能没有办法领受到主的恩典那么多，为什么？我们敏感度不是那么强。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胃口，也有属灵的 inside light or inside 内在之光，那我们心里眼睛亮了，我们就看见在属灵方面神的恩典何等的丰盛。我们感谢主。第二方面，我们对神也要信心。第三个呢，这个大使命呢有绝对的权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稣说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也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来在他的权柄底下，他所吩咐的事情，完成他所托付的大使命。所以这个大使命，在那种绝对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哇，这个哪一个人拥有这么大的权柄啊？有人说我在家庭，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前几天我们团聚在谈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事情怎么样？你可以决定吗？他不是，他说我还要回去请示我的老板才决定。哦，他的太太是老板，他的先生是老板。我们可能成为一家之主都不容易了，成为一个家庭的一个权柄都不容易了，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国家的，或现在要十月六号选总统了，美国哈，哇，要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哇，搞了一年多哈，啊，然后骂来骂去哈，然后两败俱伤哈，然后到时候我不晓得会怎么样，哦，然后呢花了多少的钱呐、啊？几亿几亿的美金在用啊，吓死人了啊！求主保守，能够成为地上的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容易，但是有了权柄又怎么样？中国一句话怎么说呢？今日朝上坐，明日怎么样？阶下囚。今天我高高做官，明天我成为囚犯了。哇，这种例子太多了，中国历史上太多这种例子了。所以那个张九龄啊，这个宰相啊，他好不容易当宰相，然后劝他的儿女以后一辈子都不要当官，免得像他一样，像了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多的那种的，等于失去人生的一些非常宝贵的哈。做了官以后，神给我这个权柄什么？不是叫我们在地上享福的啊。那个撒母耳记上生命记都讲，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向耶和华要求王，哦，像迦南地的人一样有王来管理他们，啊，撒母耳就跟神讲，啊，神就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乃是弃绝我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但是呢，他们既然这样，哦，神在他们的软弱里面神答应他们，但是有条件的， 你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车，不能为自己增加飞兵，不能为自己增加财富。哦，神有规定哦。如果现在选出来的什么总统啊，他的 salary 都跟我们一样，那好不好？哈，我想谁都不要当总统啊，徒有虚名哦。哦，当然哇，都要得到一些好处啊。圣经说不可以啊。那神给我们的权柄不是在地上求好处的，是要带到国度里面求永恒的价值的。这个权柄带出来了是一个永恒的价值，地上的国度带出来了不过是短暂的人的荣耀啊。希律王使徒行传十二章，哇，那所有的全国的这些以色列人围绕在他面前说，哎呀，王啊，希律王啊，你有好大的荣耀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怎么样？神用一只虫，对不对，把它咬死掉。人如果只求自己的荣耀不求神的荣耀，这种权势所带来的荣耀有一天成为他自己最大最大的一个失败，或者他跌倒，或者他灭亡的一个原因。但以理书旧约第五章我们看到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当时所谓世界的这个伟大的帝国之一啊，尼布甲尼撒王创立这个巴比伦帝国，然后呢他站在了巴比伦的城墙上面，他望着这个整个大巴比伦那大的平原，他说这个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特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有没有第五章？他一讲完呢，天上有声音对他说了，你的国离开你了，你要像一只兽在外面吃草栖息，就七年以后，等你明白了，等你能够了解了，等你能够从心里真的领悟出来了，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你可以重归回到你的王位。所以过了七年哦，同样第五章过了七年，他回到他的王位，他那里第五章后半段成为他对上帝非常大的赞美。他唯有你至高，所有权柄，你是最伟大最至高的神。在历史上，在圣经里面记载，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祷告，撒母记上第二章，他的祷告里面，神啊，你是最有权柄的一位神，你可以使贫寒人成为富足，从贫乏中间从灰尘中间提拔贫乏人啊，你可以叫人生叫人死，哇，这种权柄太大。新约的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二章，同样的祷告，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耶和华为我的乐。为什么？因为你至高，你伟大，你所做的事情奇妙。哇，他有个顺服权柄的一种的心。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世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如果人有权柄，不能按公义行使神的权柄，神要弃绝。所以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有神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要顺服神的主权来行使他的权柄。不是说我有了权柄，哇，我就了不起，我全世界最伟大了。他忘了，他仍然是被造的人，他人的地位上仍然是有限的。例如说以西结书28章17节以后，那你怎么说呢？推罗王就指魔鬼撒旦，他是一个天使，被造的时候怎么样？神使他怎么样？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无所不备。三个这么大的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天使长，结果呢，在后来在你中间呢，又查出你的不义，对神的不义不忠哦。他在伊甸园里面佩戴各样的宝石，但是查出他的不义，神把他赶出神的国度，在我们现在的话里面， 所以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同样说，早晨之星，明亮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曾经说，从心里说，从心里说，我要升我的，我要坐在我宝座之上，与至高者同等，我要升到众云之上，我要坐在北方的极处，我要怎么样怎样怎样。他要得到的最大全世界的权柄，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所以以赛亚书这样说，说你这个早晨天，你何竟从天坠落，下到阴间，下到极深之处。你要往上爬，神叫你往下跌。耶稣呢，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坐在天天至高的宝座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哇，他由高天到最低的人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为我们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接下来说，神把他升为至高，叫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感谢主，我们越谦卑，我们越享受神的权柄，神他的祝福。绝对的权柄差遣我们去成全，去完成这个大使命。这个权柄不是要叫我们 显得我有多大的权柄，这权柄乃是能够叫魔鬼、叫撒旦、叫邪灵都服了我们。马太福音十六章，你们在天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 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为什么？我们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的源头是在主耶稣那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他都给我们了，让他把这权柄也给那些愿意完成他大使命的人。所以使徒行传那里说，用神迹奇事来印证所信的道。哇，这是个权柄的问题。有需要的时候，神会借着我们行神迹、行奇事来证明，目的要证明神的话哦。目的不是说哦，当然是要医病了，要赶鬼了，但最后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证明神的话，不是要证明说我多伟大，我有能力，我行神迹，做不是的，完全误会了，本末颠倒了啊！要怎么样？要印证所信的道，所有的神迹奇事，它带来的结果是要印证所信的道，圣经的话，这是一个权柄的高峰，从一个看得见的世界进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这个权柄可以掌管看得见的世界，也掌管看不见的世界。我们有这么信心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哦，不是牧师才可以哦，牧师我也赶了一些鬼呢，不是很多了哦，台湾鬼也有啊，香港鬼也有啦，美国鬼也有，哈利文到了哦，哈利文又赶鬼了，哈利文哦，不要跟着这些，哈利文在美国是鬼节呢。等我们中国七月那个鬼节中原呢，他说鬼节你们跟着他们跑呢，小孩子从小不要在这种美国这种文化里面，这种文化有他的，我们有这种文化使命，就要更改这些，不要卷入这种异教的一种文化里面。我们求主恩典，我们好好的守住主的教导，来遵行他的话。第四个，你们要去，说这个呢，紧迫的命令，赶快去，主耶稣要再来了，你们要赶快去，你们再不去，主耶稣就来了。第一个，我们失去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失去了领受神永远赏赐的机会，我们也失去了应该要可以抢救更多灵魂得救的机会，也使那些人本来可以得救的，因着我们的单言，因着我们没有好好传福音，有一天哦，神会向我们算账哦。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那你怎么说？以西结三章，他说：“以西结啊，神对以西结说，说人子啊，他说以西结，我设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哪一个人犯了罪，你没有指明，将来这个人灭亡了，我要向你追讨他灭亡的罪。哇，好可怕！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犯了罪，在当那个以西结时代是。”他们离弃耶和华，不敬拜神，他们拜偶像，他们生活败坏，他们各样的那种一生里面为着世界打算，不晓得神的愤怒要发作，不晓得审判就要来临。 不晓得自己的境况非常的危险，那个敌人就要打进来了，不晓得神就拣选以西结向神的百姓说出神的心意，提醒他们要回转归向神。如果我们不好好做，我们知道我们不好好做，我们尽力，神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尽力。跟罗后书八章十二节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神悦纳。所以我们愿意做，然后马太二十二章，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足尽意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要尽力的一个使命，对内的使命，这对外的使命，传福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求主帮助我们，有机会我们要传福音，你不要放弃那个机会，可能他一下子这机会就过去了。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特别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定十字架的时候，特别向西边走，到耶利哥城去找那路加福音十九章，去找那个撒该，叫他得救，抓住那机会。耶稣刚刚传道的时候，从耶路撒冷要往北边到加利利去了，特别也是向左转，到哪里？到撒玛利亚，向那个妇人传福音，抓住机会。耶稣一过，这个机会就没有了。耶稣一下来，撒该没有机会，他也不能得救了。今天我们在我们四周围，如果有机会，你自己知道，你好好抓住机会，向神传福音，向他传福音，把神福音告诉他们。第五个目的，至高的一个目的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紧迫的命令底下哈，那个第四个紧迫的命令，你们要去哈，这个去哈，如果从路加福音十四章来看的话哈，我们去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那去的过程有三方面喽，如果路加福音十四章来看，有一个主人请了很多。请了客人要来吃宴席，结果第一个他发请帖，叫他的仆人，他发请帖出去了，然后请他的仆人再去向那些已经有请帖人是吧，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宴席。他说样样都齐备了，来参加这个宴席吧。但有人说，哎呀，我买了一只牛，我家里又有什么事情，哇，拒绝了，就空位很多。那第二次呢，这主人说，你们就到城里的大街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那个瘸腿的全部都领来。一个是邀请来的，很 formal 哦，我们请人信耶稣也这样哦，很 formal 请他。另外一个呢，哇，要领他过来，他不晓得来的，他不晓得什么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了，你要带领他的，一点一点带领他的，把他带到神面前。他可能属灵方面，他可能是瞎眼的，可能是缺腿的，因为什么？对真理不清楚，有属灵上这些的一种那个死角在那里，看不清楚，需要我们一点一点把他讲清楚，带领他，使他欢喜快乐来到教会里面来。第三个呢，要勉强他们哦，哇，很厉害哦！凡是在路上的，除了第二次以外，还是有空位哦。所以第三次呢，主人说，凡是在路上的，在篱笆旁边的那些游手好闲的，那无事可做的，那些不晓得人生在做什么的这些人呢，把什么勉强他们来，强迫他们来。哇，传福音也有强迫性呢，这很特别呢。我们都很客气哦，请你来，请你来。但是哦，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传福音人有智慧聪明，晓得怎么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好好的邀请，这人可能需要好好的向他解释，好好的带领，这人可能需要什么当头喝棒，你晓不晓？哇，信耶稣，听耶稣听道听那么久，圣经都熟了，还不来，还不行，哇，一个棒子敲过去，哦，醒过来，哦，对对对，哇，你不要敲太大力了，一敲死掉了哈。所以当头喝棒，哇，醒过来了，感谢主，这都是一种方法哈。求主带领我们，至高的目的第五个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门徒这个字只有在耶稣四福音时代有，保罗书信里面完全都没有。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自己说， 我奉差做基督使徒的，他是第一个有使徒，第二个你们成为圣徒，做你们有好的行为成为圣徒，第三个是万国做万国信从基督，就是信徒。所以在保罗观念里面只有这三种，一种是使徒是传福音的，一种呢是圣徒生活有美好见证的，第三个呢是信徒相信耶稣救恩的。然后这三种人呢在神的眼中都应该是门徒。门徒是什么？一生的学习，不是今天学了我们在教员老师师资班训练三个月五个月完了，我就是主学老师全能的老师了，是不是？没有这样啦，我们都在学习啦，一生的学习啦，是不是？做门徒我们要一生的学习，在生活上学习，在圣经真理上学习，在我们人生为人处事各方面学习，满有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样式。第六个，神圣的使命，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圣经里面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名字同时摆在一起的不多。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创造人的哦，创造世界还没有，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就有什么，但是他要创造亚当的时候，创造人类的时候，特别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表示什么？哇，三位一体的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同样的，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神非常的看重一个人洗礼，一个人受浸，一个人归入主的名下，神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名字同时出现。以前打仗的时候那个金兵跟岳家军在打，那个金朝金国的人呢，看到岳飞那个旗子，那个旗子一拿出来怎么样，大家都不打了，望风披靡，大家赶快逃了，谁要跟你打。现在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名字同时拿出来，魔鬼撒旦怕都怕，他不敢惹我们。你相信神保守我们，施恩赐福给我们，真正的目的成为门徒，神圣的使命做什么？叫人归入主的名下，为他们施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每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每个家庭有家庭的使命，丈夫有丈夫的使命，做妻子有妻子的使命，儿女有儿女的使命，每个人都有使命。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大时代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绝对的真理。第七个，这个大使命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恒的真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耶稣所吩咐我们，不是教训而已哦，强迫性告诉你一定要这样做，那叫做吩咐 commandment 命令句，你一定要这样做的。凡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遵行的，我们一定要做。为什么？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从哲学角度来看，所有的真理，世上真理都是相对的，有好有坏，有黑暗有光明，都相对的。绝对真理是有，但是找不到。中国的孔子《道德经》里面一开始就说：“道有道，非常道；名有名，非常名。”什么意思？哇，这个宇宙里面，这个老子很聪明哦。宇宙中间存着一个道，非常的伟大，但非常道，不是一般的道，不是我们世界人所认为的道。名有名，非常名，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一个伟大的人，不是我们世界所应该有的，但他超越整个世界。名道有道，非常道；名有名，非常名。他知道有一个伟人，有伟大的，他不晓得是谁，但他知道有。我们感谢主，我们做所信的这位主，他在我们中间，他讲的话就是真理。他33岁的时候，33半，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你所讲的什么？约翰16章，他讲的就是真理。真理叫我们成为圣洁，真理叫我们，他对比拉多，真理能够叫你圣洁，免得你活在一个权势里面，天天就要为了名利权位在争斗。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真理， 是一种相对的真理。当释迦牟尼佛教的这位释迦牟尼要过世的时候，要离开世界，六大弟子啊，后来成为那个佛教最大的六个掌门人啊，那个代表是慧能啊，慧能就问他的老师啊，这个释迦牟尼说：“老师啊，请你告诉我们，你40年一生的传道，能不能把你一生的结果啊，一个所讲的道理啊，所讲的教训啊，归纳一句话给我们是什么？”这释迦牟尼怎么讲？他说 ：“I am still looking for the truth， 我仍然在寻找真理。”他一生传扬他所谓的真理，他死的时候他说：“我仍然在寻找真理。”耶稣说，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哇，完全不同的一种表达方式。33岁年轻人，所以有人说耶稣不是最大的骗子，就是疯子，不然他就是神的儿子。但他不是疯子，他也不是骗子，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从历史上2000年来，科学怎么发达，进化论怎么进展，要推翻耶稣的教训，推翻圣经的真理。那个法国的那个圣经公会怎么来的？法国那最早无神论的创办人那个 Wolf， 这个人呢，他说以后读圣经啊，圣经不存在了，神的话不存在了，只能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才可以找得到。结果他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抓着被单呐、啊，大喊呐、啊：“哎呀哎呀，为什么这么黑啊，这么黑啊！”掉下去一样。他的妻子儿女围到他的旁边呐、啊。后来他住的地方竟然给那个法国的圣经公会买他的住的房子，天天印圣经，一天不知道印多少本，几百本，几千万本。人不要讲话太夸口，对神狂妄出言啊，他最后就是自己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出来。神他的话是绝对的真理，经得起2000年来科学，从2000年，从文艺复兴，从产业革命，从那个理性主义到科学主义，然后科学主义的进展是20世纪突发猛进，到现在经过这么多挑战，神的话它仍然存在，而且越来人越相信神的话。美国研究那个死亡学的大学里面，至少美国6个大学研究死亡学，颁发那个学位，有关死亡的人死后，有关人死后的学问开始在研究。圣经老早就讲到这些灵魂的问题了。第八个，完全的顺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完全要顺服神了，都教训他们遵守，存着谦卑的心来顺服耶稣所讲圣经里面宝贵的真理。如果圣经不是真理，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绝对的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那是绝对的真理，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读初中读高中的物理课本，我们的科学课本，今年读了明年就改，很多理论改来改去，有可能成为绝对真理吗？不可能了。今天讲的真理明天又改了，今天说要什么，要多吃蛋身体健康，明天说一个礼拜最多吃2颗啊。日本的这个营养学说天天吃，吃越多越好，没关系。美国的医生说不可以，一个礼拜两颗啊，你要信哪一个啊？今天说可以吃这个菜，明天说不可以，你吃了就会 cancer， 那怎么办啊？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了，神的话给我们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他的话来遵守。第九个，永世的祝福，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世界有痛苦，有悲伤，有各样的艰难，是我们力量没有办法承担的。你怎么可以承担整个从属灵界魔鬼撒旦在末后时代那种猖狂的那种的破坏神的工作那种的光景？撒旦要破坏神的创造，撒旦要破坏神的创造，一个是外在宇宙这个世界，撒旦要破坏，包括所有这些他所创造的人；第二个是破坏神对人的创造，包括神的儿女，包括他所创造所有人类，他在破坏。你有什么力量来抵挡他？没有办法了。神他答应我们，我们这样做，他就常与我们同在。这个常啊，这英文中文翻译不是很好啊，英文就是什么那个 always， 永远与我们同在，或者是 abide， 神住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信耶稣人有永生，不信耶稣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这个常 abide 住在他里面，你走到哪里有神的咒诅。但反过来怎么样，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或一个永恒的一个国度啊，向我们这个败坏的短暂的人类来彰显出来，来开启一个伟大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里面有神永远的祝福，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恶者的挑战，不怕我们自己的软弱，不怕我们所遇到任何的艰难，我们有信心依靠他带我们经过前面的道路。最后我们需要很久的忍耐，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为什么世界末了以后神，我们新年新年开始了，神就与我们同在。对，千禧年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与神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二十二章第五节启示录，我们与上帝与基督永永远远作王。但是在千禧年之前呢，神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常常与我们同在。这同在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魔鬼掌权，各样败坏都在那里，需要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高台，成为我们拯救，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一个力量。感谢主，主必快来，攻上未成，如何建筑。对不起，这是这个结论了，我写了一些字，怎么能够建筑呢？但愿神的儿女同心合意，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以不负神之所托所望。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祷告，希望每一个人今天领受这个大时代里面的大使命。这是一个大时代，双城记里面那个 Dixon 他写的双城记，这是一个失败也是成功的时代，这是黑暗也是光明时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微小也是个伟大的时代。如果你只看到微小，看到败坏，你没有看到伟大，表示你的眼光还不够宽阔。我们进入眼光能够透彻透视，更多前书第二章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连神奥秘的事都能够参透。就是给我们这样眼光，属灵眼光参透这个万事，不怕这个世界的败坏。最后掌权者神永远得胜，我们在他里面靠他也一样的得胜。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个信心，特别是今天要受洗的我们三位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信心。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因为神你的救恩向我们显明，没有你的救恩，这个时代永远是灭亡的，是败坏的，看不出一点的希望。人的成就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蜡烛一样，一个风吹来就灭掉了。神是一个大光，要照在死荫黑暗里的人，叫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大光，而且这个光引导我们，如同清晨的日光引导我们走在平安的道路。这是使徒约翰他的父亲的一种预言，他的一种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一个引导在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人生这个大光，感谢主，让我们走在平安，走在平坦的人生的道路上面，让我们完成神的使命，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能力，靠着主他完全的特别的一种的同在，叫我们胜过一切。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